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他们把我当法轮功抓进来，那我就是法轮功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0日。2015年，大陆大法弟子有20多万人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将诉讼状邮寄到北京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这些机构本来应该是为老百姓申诉冤情、匡扶正义的机构，可是没想到的是，换来的是打击报复。政法系统从上到下密令非法抓捕起诉江的修炼人。2015年11月9日，我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还有特警全部出动，全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我也被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一进拘留所，我看见满监号都是人，床铺挤得满满的，墙体都是软软的皮革，床铺上边都是铁链子。同修们看见我就给我让了一个地方，一问才知道屋子里住的大多数都是大法弟子。在监号里，我们几个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说话和蔼，主动打扫卫生，不浪费食物。吃完饭，同修们就在一起背红吟、论语，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讲中国传统文化，讲法轮功真相。监号里的常人在一边也静静地听着。监号里的常人通过听我们讲真相都三退了。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妈妈临走时告诉我们，她回家后要找大法弟子，要请大法书，也想学法。后来我被转到别的监号，这里也大多是大法弟子，交谈中认识了一位大姐，60岁左右，她丈夫在公安局刑侦大队上班，在大肆绑架中，公安系统错把大姐当成大法弟子抓了进来，还把大姐说成是所谓的头。她丈夫的顶头上司公安局长下达的搜查令，把大姐家翻了个底朝天，连床里、被子里和枕套枕芯都翻出来了。当时大姐含着眼泪说，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现在退休了，丈夫在公安局刑侦大队上班，在公安系统工作了30多年，尽心尽力，没想到他们对我们下手。其实我不是练法轮功的，在网上看过《转法轮》这本书，他们就以这个为借口陷害我、拘留我。他还说，这是一次密谋陷害我们两口子，他们知道我懂法，警察到我家拿着公安局长亲自签的搜查令来的。他们把我丈夫叫来，告诉他我上了明慧网，要拘留我。丈夫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好保重自己，我会接你回家的。我们告诉大姐，邪党一向是卸磨杀驴，并给她讲邪党的杀人历史和迫害法轮功。大姐说，这还为他们干着工作呢，而且兢兢业业，听从领导的分配。这次回家我得告诉他，再不要听共产党的话了，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大姐又说，我被拘留那天，警察先把我带到一个小黑屋里，四面墙都是软包，一个辅警威胁我说，你必须说实话，不然我就打你，而且还没有伤。他指着墙，我厉声告诉他，你是一个辅警，我认得标志，我丈夫在公安系统干了30多年，他当警察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你今天是警察，明天可能就不是，你敢动我试试。辅警吓住了，没敢动我。通过大姐说这些，我才明白房间里的墙体为什么是软皮革的了，原来是干这个用的。辅警不是正式员工，是他们招来的临时工， 让他们干犯罪的事。如果有一天追究起责任，他们就把辅警开除了。一般犯法的事都是让辅警干，迫不得已时才让正式员工干，真是够邪恶的。警察搜查大姐家时，大姐脚崴肿了，她丈夫在外面找医护人员到拘留所给大姐治。大姐指着一位大法弟子的腿说，给他看看吧，他腿肿了。大姐真是个好人，知道为别人着想。同修们一起背《论语》《红吟》，她也跟着我们学着背。大姐背得很认真，也很快。我们还教她练第五套功法，她一下就能双盘，而且悟性特别好。她打坐后告诉我们，从她后脑往外直冒凉气。我们告诉她，这是好事，师父为你净化身体。第二天打坐后，她高兴地告诉我们，她常年的偏头痛不疼了，脚也没用药物治疗，也渐渐消肿了。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大姐过目不忘。有一次同修们在一起切磋，问练功为什么不长功，大姐马上说出来了，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选自《转法轮》。我当时都惊呆了，大姐只在网上看了《转法轮》，她竟然能背下来。师父真是度有缘人呀，这是多大的缘分呀，多大的根基呀。同修们没事的时候谈论起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有一同修被绑架，警察把他吊起来，把牙齿打掉好几个，溅得胸前的衣服上全是血，他仍然不屈服，不转化。一天，大姐跟我们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似睡非睡时，有人在耳边说话，你怕了吗？还学法轮功吗？要不学别的功吧。我睁开眼睛看看，左右没有人呀，谁在说话呢？我心想，我就学法轮功，我不怕。我们告诉他，是师父考验你，看你在邪党这么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你还敢不敢学法？他坚定地说，敢。每天早上所长都来查号，一次所长问，都谁是法轮功，举手。大姐也跟着我们举起了手。过后我们问他，你咋举手呢？他说，他们既然把我当法轮功抓进来的，那我就是法轮功了。15天非法拘留到期了，我们都要回家了。大姐恋恋不舍地说，我不想离开你们，如果天天能在一起学大法，我情愿在这里待着。我说，这里可不是咱们待的地方，这里是关犯罪人的地方，你出去找大法弟子，请大法书，会有更好的环境学法。他说，我去哪儿找你们呀？我说，咱们不是一个城市的，但你有一颗修炼的心，师父会安排，会管你的。他高兴地点点头。6年多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位大姐现在哪里不知道，而我就是觉得她一定会走进大法修炼的。
请听明慧记者张韵的报道，题目是《迷失中走回正道的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出生在北京，现在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黄山，可以说是一名很典型的生活在大城市中、物质优越的独生女。在成长过程中， 当他的思想迷失在被党文化渲染的只认现实、道德败坏的社会中时，是什么让这个外表光鲜的年轻人走入了大法修炼？他的生活和人生观又如何改变了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一，从小就知大法好。黄山六岁时，他记忆中的妈妈就是患有非常严重的血液病。黄山说，我只记得妈妈突然就被送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用我的理解记住医生的嘱咐，你不能碰你的妈妈，只要一碰她，她就会流血不止。所以那时候黄山就算是去医院看望妈妈，也不敢碰妈妈。他说，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是很难受的，虽然我很小，不知道妈妈到底怎么了，可是我感觉到了她在慢慢离开我，我甚至都不能让她简单的抱抱我。可是不久，黄山的妈妈出院了，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黄山回忆说，又过了不久，妈妈开始每天下班后就带着我去一个公园，那里有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不少和我一样的小朋友。我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或者大人们读书时，我就在一旁听着，或者是躺在妈妈身边睡觉。后来黄山才知道，那时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了，是在和同修们练功学法。妈妈的身体也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自从修炼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那时候的黄山还很小，他说，但是我知道大法好，因为他救了我妈妈，让妈妈有了健康的身体。可是突然有一天，电视里出现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新闻。黄山回忆说，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字还认得不是很全，就知道有个烧焦的男人坐在地上，中共的新闻说他是法轮功修炼者，可是我一看到这个新闻就知道是假的。我从来没见过我身边的哪个叔叔阿姨像那个烧焦的男人一样。二，心离大法，迷于世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环境恶劣，黄山逐渐地离大法越来越远。他说，我虽然不反对母亲修炼做讲真相的事情，而我自己却慢慢地迷在各种世俗中了。他回忆说，我父母都是在北京的大公司工作，又是管理层，在家里他们也对我特别好，独生女嘛，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我，物质上的需求是肯定不会缺少的，可是这样反而让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才能够在社会中立足。再加上中共所营造的党文化环境，他用媒体宣传、网络封锁，把整个社会弄得就是自私、争斗、怀疑、情爱等等一切对正常社会的败坏。这也使得我在修炼前只是在追求物质享受，思想中就是以我为大。黄山的父母并不是那种很严厉或者是不讲理的家长。他说，我记得那时我和父母经常争吵，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都能吵起来。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高考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我很喜欢设计类的专业，可是我父亲根本不听我说的，就是让我直接填报金融相关的专业。我们因为这个而吵起来，到最后我连吵架都不想了，就不和他们说话。我变成什么事都不跟父母沟通，让他们也很难过。然而事情就在我大学即将毕业那年发生了一个转变。三，重回大法，心归正道。黄山说，在大陆上大学的那些年，我的心完全沉迷在那种乱世里面了。跟父母不断有争吵的同时，我还总是不断有怕的思想冒出来，不是怕事情做不好，就是怕被别人说，又不知道具体怕什么，总是感到压力担心，又不知怎么办。 黄山感到自己被各种事情压着很难受，慢慢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出现了很多次非常严重的病症。他说晚上抽搐，甚至在大学时还因此被叫了急诊送回家休息。那时我才刚刚上大学一年级，那时的我是手不能抬重物，还经常头疼，身体也总是没力气。因此爸爸带我去做了脑电图检查，脑电波显示是中度不正常，甚至还有癫痫的症状，之后我就开始服药。黄山说看着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真的受不了了。突然他想到了妈妈的身体就是修炼大法好的，要不我也试试。他那时完全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绝对不信什么神佛的，更不用提修炼了，可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我想试试。就这样我开始了和母亲一起练功。那一年是2013年，是我即将大学毕业的那年。黄山回忆说练功后出现抽搐的症状只是在晚上发生了，而且总是在周五或者是周末晚上，就是第二天可以休息的时间。以前出现抽搐症状后都需要休息几天，还会头疼很久，修炼之后慢慢的睡一觉就好了，头只是稍微的感觉有些疼。再后来我在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基本就没感觉了，起床就可以直接去上班，身体也是越来越有劲，从之前的手不能抬肩不能扛，变成了现在轻松的抬起一桶水一箱米走路生风。这些身体上的神奇转变对于一个亲身经历了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凡的。随着修炼的深入，除了这些直观上的身体转变，心理的转变那是更大了。四，回归传统，青年修炼者的家庭观。黄山说我在得法不久就结识了我先生，那时我们都没有大学毕业，是在我们第一份正式工作所实习的公司认识的。自从我走入大法修炼后，我的思想就在逐渐的深入学法后找到了那条正道。那时我在择偶时就是按照母亲和我说的传统观念去选择，比如注重人品，以最终决定结婚去交友等等。在交往的时候我和先生也并没有像现代思想所宣传的那样去做那些完全没有底线的事情。事实证明当自己的思想归正，按着传统观念去做的时候，婚姻就是美满的。2016年黄山和先生结婚不久后，他们就来到加拿大多伦多留学。黄山说我们在刚刚来到多伦多的时候还是很艰难的，因为毕竟是异国他乡，我们两个又都是从小没有离开过北京，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年轻人，我就秉承着在大法中学到的，按着为他回归传统的正路去处理和先生的相处。黄山努力去学习传统女性应该做的，他说在遇到对于我们未来发展相对比较大的抉择时，我也会以先生的决定为主，我以信任理解付出不抱着回报的心去和先生相处，所以他对大法也是非常认可和支持的。黄山的父母在黄山来到加拿大后不久也来到了这里，在和父母的相处中，黄山也在逐渐的学法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我在得法前与父母的相处中都是抱着自我的思想，但在走入修炼后我知道了为他，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想问题时就能体谅他们的想法了，家庭也和睦了。当黄山在这条正道中不断归正自己后，他发现一切都发生着各种大的转变，在现实社会中的这条路也是越走越顺。就在前不久，他接到了加拿大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录取通知书，并且他的工作能力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认可， 全家人都为他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我彻底变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化名荣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15岁那年考入当地一个歌舞团，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风气的影响，我们这个团也由原来的地方戏改头换面，表演港台式的现代流行歌舞。此外，年轻女演员还经常被带去做一些不属于工作范畴的接待工作，实际就是陪吃、陪喝、陪唱。时间久了，钱多了，自己也习以为常，还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性都带入了自己的生活，觉得人生短暂，就应该追求这种生活方式，那才过瘾，这就是人生的意义。90年代中期，我成家了，到了生育的年龄，可我的身体已被糟蹋得完全不像样了。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腰疼、咳嗽，大热天都不敢开空调，半夜还经常要用毛巾裹住全身，坐到天亮。当地两三个出名的老中医帮我把脉时，都语重心长地说出类似的话：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像个老太婆的身体？就算你怀上孩子，也不恭喜你呀，因为子宫是冷的，也就是冷宫，留不住小孩儿。求子心切的我，只好一年到头熬中药治疗，就这样，好歹才怀上了小孩，并到医院保胎，最终还是没保住。过了一年，好不容易再次怀上小孩，又先兆流产，赶紧又住院保胎，但心里的担心和恐惧真是无以言表，非常非常害怕再一次失去小生命。只好躺在医院，一动都不敢动，连打喷嚏都强忍着，生怕弄不好会动了胎气。就这样，在医院和家里足足躺了一个月，一直到生小孩时，不管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在医院保胎那段时间，有位阿姨来看望隔壁床的病人，和我们房间的几个人讲起了法轮功的神奇故事。那几天，那个阿姨的女儿也在我们同一栋楼生小孩，是个早产儿。医院已通知家人做好心理准备，小孩随时有生命危险。这个阿姨说，她在法轮功李洪志师父法相前虔诚地祈祷，求大法师父保护小孩。奇迹真的出现，小孩终于平安无事了，医院却把功劳算在那个主治医生身上，因此奖励了那个医生，给他提了工资。听了那位阿姨的话，在医院照顾我的妈妈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几个月后，妈妈就去公园里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了法轮功。从此，吃了大半辈子药的妈妈很快就无病一身轻，如今过去20多年了，他再也没有吃过药。几个舅舅看到我妈身体的变化，都相信大法，只要一见面，他们都会笑着对我妈说：姐，你放心，我们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的。李洪志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说，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这是真的。 我儿子出生后由我爸妈一手操劳带大，小孩也沐浴在佛光中。儿子从小到大特别懂事，从不用大人们烦心。他虽然没有坚持修炼，但明白真相，支持我们修炼。近年已步入社会工作了，前年还被评为单位的优秀员工。我生完小孩后，为了祛病健身，眼看着妈妈的变化，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明白了人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什么而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我还明白了修炼人不能自杀和不能杀生等等法理。40岁那年，我意外又怀上小孩后，丈夫多次劝我不要这个孩子，我还是义无反顾地生下了女儿。这事如果发生在修炼大法之前，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以前受中共独生子女恶政的影响，加上受现代变异思想观念的影响，我曾发誓，不管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生第二胎的。在第二次怀孕的整个过程中，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还坚持上班，做好各种家务，每天只吃青菜和主食，不想吃肉，也没有额外补充任何营养品，因为我相信转法轮中说的，法轮是宇宙的缩影，具备着宇宙的一切功能，它能够自动的运转、旋转，它在你小腹部位永远要转下去，一旦给你下上去之后，不再停了，常年永远这样转下去。它在正转的过程中，会自动地从宇宙中吸取能量，它自身还会演化能量，供给你身体所有各个部分演化所需要的能量。从怀孕直到生产，我没有去做各种例行检查和产前检查，到要进产房的时候，医护人员叫我给他们我的产检本，我说没有检查过，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顺利产下一名女婴，这样和丈夫僵硬的关系也因此缓和了很多。如今小孩11岁了，只要他有时间，都形影不离地陪着女儿。现在他全身心都用来照顾我们全家。以前我都用法来衡量别人，总是找别人的不足，走了太多的弯路。现在通过背法、抄法向内找，我真的懂了，修炼就是修自己，修自己那颗心，去那颗心。我坚信我的修炼道路会越走越正，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远万里来得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4号。记得第一次向朋友 A 提起大法时还是在网上，不方便多说，但 A 知道后很是担心，怕我吃亏上当，不远万里来我家想说服我。我直接把转法轮拿给他看，让他知道我每天看的书里写的是什么内容，又给他看了《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九瓶共产党》，看后他全明白了。也是从那时起 ，A 也走入了大法修炼。A 第二次来我家时，把40多本大法书籍都请回去了，并单独订做了书柜，专门放大法书。 如今他每天读法、抄法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精进实修不在于得法的早晚。第一部分，念九字真言，女儿顺利保研。我第一次去 A 家时，他的女儿还是一名初中生。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给他看了真相册子，他都接受，也做了三退。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名校的大学生，而在今年保研时，他更是受益于大法。事情是这样的，本来他有本校的保研名额，却被同寝室的同学占了去，只能考虑考外校。结果外校基本都定完了，他妈妈告诉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的。而且每次打电话都问女儿有没有念，女儿说一直在念，睡觉前都在念。他女儿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一个学校，居然意外被录取。女儿给妈妈打电话时兴奋地说，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看似不可能的事结果居然成了。妈妈说，你信不信大法？女儿坚定地说，信。第二部分，念动九字真言，妹妹头痛瞬间消失。 A 的妹妹是开设诊所的医生， A 给她妹妹讲过大法真相，也给看过真相视频，想让她妹妹也走入修炼。她妹妹虽然不反对，但没有想过修炼的事情。有一天，妹妹突然头痛得厉害，本身开诊所的啥药都有，可就是不好使，打针也不管用。剧烈的疼痛让她有些挺不过去了，突然想起姐姐告诉她，于是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就开始念，只念了两遍，头瞬间不痛了。妹妹兴奋地告诉姐姐整个过程，姐姐也很感动，并为妹妹请了一本大法书，妹妹欣然接受了。第三部分，珍惜护身符，生意顺利。 A 的丈夫从火车公司辞职后，想自己做个小本生意，开家卖熟食的店铺，但一直没找到合适地点的房子。一天，他又出去寻找店面，刚一出家门，就在不远处的路上看到一枚大法的护身符，他高兴地捡起来，像宝贝一样的放到衣兜里。结果这一天下来，一切事情都出奇的顺利，不仅房子租到了，而且位置也很好，租金也便宜。这个小店一直开到现在，连在疫情期间也很平稳地运作着。因相信大法，常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还很多。以上仅仅记录的是一家的故事，足以见证大法的神奇。我也深深地知道，看似简简单单的经过，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师父一步步安排的。弟子在这里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与保护。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